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提多书的分享。上一次我们用了几个比较怪异的词汇，说什么酸菜鱼之类的啊，是为了告诉大家，就是那些破坏天路、破坏教会乃至破坏上帝所启示的整个人类那些美好事物的势力是什么？他们联合了起来，组成了区块链，是吧？这些所有的破坏当中，其核心都是要在破坏上帝所创造的那看为甚好的一切事物，包括他创造的，包括他启示的。啊，其中我们需要知道一点，上帝在人类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一个人类的组织方式，叫做家庭，对不对？这男女要结为一体，然后接着形成一个家庭。他们还要生养众多，这意思就是一个家庭要做的事情，是吧？以家庭为一个单位，为一个细胞，为一个最基本结构，它才逐步的构成了社会各样组织，构成了整个的人类的这种文明，乃至于后来的国家，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靠后才出现的。所以可以知道的就是家庭结构，或者说家庭这件事情本身是上帝所亲自设立的一种神圣架构。你要知道，在天上是没有家庭的，对不对？人不娶不嫁，我相信也不生孩子了吧，对吧？所以这个只唯独在人间才有，而在人间这是一个神圣的架构。因此，上次我们说天国的大使馆叫做教会，教会除了在传扬天国的使命、介绍天国的政策、带人去天国之外，还有一些使命，就是叫做守护啊，守护者这样的身份，也可以用这个意义上叫做天国卫士，他在保护一些东西，保护什么？保护神创造的一切美好，其中有一个就叫做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家庭，家庭结构。上一次的第一章里边11节这样说的，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为什么要拿一个破布塞到他嘴里给他堵住？因为他们在讲什么呢？因为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就怎么样，败坏人的全家。你可以看到他在败坏人的家庭这种结构。所以有时候大家说，哟，这个社会纷繁复杂，很多的事情分辨不清，乃至于我们不是说故意的不知好歹，而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一件事对还是错，总有这种两难的判断。那我这里就给大家一个提醒，正如今天保罗给提多的提醒一样，为什么要传讲纯正的道理？纯正的道理就是那些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它是很有效的，能够分辨一些事情的。我们说人类的这个堕落趋势，在这近300年、200年以来，尤其是一个加速的趋势。这一个200年来的堕落趋势当中，有很多的点你可以去看，但其中有一个点，就是它在不断的拆毁家庭的结构，不断的在破坏家庭。也许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叫佛教什么东西，鼓励你出家，是吧？出家的意思就是这个家庭被拆散了，被破坏了。可是到了近代，他倒没有要求你出家，他要求的是你这个人逐渐的就淡化了家庭当中的那种纽带，家庭的核心又是夫妻的关系，对吧？所以从婚恋入手被打散，从家庭的这个亲子的这一块被打散，乃至于整个的社会上不再说家庭这件事。所以我想表达的是，无论是一种什么主张、什么政策、什么思想、什么风潮，它是在故意还是无意中在破坏了家庭，你就要警惕，要小心。那就是那种上次说的那些恶势力的联合出现的事情。很多时候一些超市的门口放着一个小小车，投币的时候就在那小孩进去就在那摇摇晃晃开始唱歌，你没听过？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妈妈的哥哥叫舅舅，是吧？刚刚我说什么玩意儿，这不废话吗？这后来我发现他不是废话，因为现在的孩子的妈妈没有哥哥，对吧？爷爷在农村也从来没见过， 所以对他来说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舅舅，什么叫叔叔，更复杂的什么叫婶儿，是吧，什么叫什么姨老姨，不知道啥意思。实际上你说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的家庭结构被破坏了，传统的那种家庭，哎，开始已经给剥离了一些亲族关系，对吧？所以我在想，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再过多少年，当人类都普遍不组成家庭，都不结婚，也不生孩子，当我们在说啊，教会是上帝的家，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家是什么意思，对吗？所以你看这几十年经济发展的很好，但是这是以什么为代价的呢？高考的制度让那些农村的比较有希望的孩子们都考到城里，然后说死也不回来了，混不好我就不回来了，混得好我更不回来了，是吧？这两天看到网上一个视频，有一个人说，一个小孩演讲说，我就是你们说的农村的土猪，将来要考到城里拱你们这些城里的白菜。还不错，脑子很聪明，他就离开了他的家庭。所以这样的结构呢，使得家里的农村的优秀的儿女离开了农村。然后打工这件事儿又直接让这些可能考不上大学的人同样离开了农村，是吧？变成了老人孩子留守。更要命的是在于你这个工厂搬到这儿搬到那边，这夫妻也可能不在一个城市，对吗？这些都说明了家庭结构是怎么被破坏的。所以例子是很多的，不用我再举了，你从身边的事情入手，你就想哪些事情是在要破坏你家庭的结构的啊。一个好的正常的家庭有老人有孩子，孩子还不能就是一个，他要有兄弟姐妹，对吗？夫妻和睦，敬拜上帝，在家庭当中有祭坛，然后呢，丈夫努力的工作，妻子勤俭的持家，这个听起来是好像很自然的一件事，在现在都不自然了，每一个都很难实现。这才是为什么要说，保罗要说要教导那纯正的道理。而到了末世，人的特征就是这耳朵会厌烦纯正的道理，就是听这些他就很生气很恼火，你哪里知道我们躺平的一族多么痛苦，是吧？你以为我不想结吗？或者怎么怎么样啊？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批判，批判有时候是必要的，说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是必要的，有时候你不然你就默认它是对的啊。但是更重要的在于正面讲话，那么要做什么？家庭那样是不对的，那应该怎么样是对的？这其实是保罗在这一章的一个重点，乃至于他保罗后期教导的重点。当你仔细看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这些教牧书信的时候，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好像保罗更大的篇幅并不是在教你要出去宣教传福音，反倒比较集中在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家庭建造，一个就是叫做善事，行善啊，他集中在这些事情上，他意思就是告诉你，这也是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更加是福音本身。因此不要去剥离保罗的教导。所以提多书，提多书问你提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家庭和行善啊，记住这两件事就好。包括设立提多和等等人为长老，设立的长老，你以为长老天天就是冲到院发单招吗？我不是说那不重要，我没有任何要说那个字是不对的意思啊。但是你发现整个这篇章当中，却让你很惊讶的发现，长老们主要的职责是在以身作则，建立自己的家庭，照顾好自己的家，然后照顾教会，然后也去用纯正的道理劝诫人，劝诫是鼓励的意思，也有叫责备人，对吧？要求你把你的家庭经管好。故此你需要知道，这是对教会所讲的，但是他没有人，不是在告诉你这些人聚在教会成了一个某种基督教共产主义公社，在一起过集体生活，不是这样的啊。实际上你有自己的家庭为单位，然后你们在教会当中又是弟兄姊妹，他倡导的一种新型社区关系，是吧？这样。但是基督教的一些教导常常会被歪曲的应用，以至于到了近代，人们就开始从这里边搞出来刚才我说的那些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公社，对吧？很多这种社会实验 有三部著名的叫做反乌托邦小说，不知道你都读过哪些？我们、美丽新世界和1984，对吧？这是著名的三部反乌托邦小说。这里边它集中在描述了未来的某一种世界那个情况。夫妻二人，没有夫妻啊，是组织上安排你跟他结婚，然后呢，指定的日子到了什么排卵期，你们俩同房，然后那个孩子怀了孕，生出来第一秒钟，人家组织上国家指定的护士接走，保温箱放着，然后把他养大，上托儿所，托儿所上幼儿园，然后上小学，上中学，大学，毕业了为国服务，根本跟你这个父母就是生身父母见不着面，那个时候你不叫父母，你是个孵化器啊，是吧？所以这种你听说啊好可怕，这不胡扯八道吗？科幻小说，但你真觉得这科幻离我们很远吗？你没有发现现在很多夫妻，很多基督徒父母都甘心乐意如此行吗？我可轻巧了，这孩子这个锅呀，你比美国队长还会甩，是吧？甩给父母，甩给国家，我们自己逍遥快乐。年轻的时候不想承担这一种养儿育女的责任，老了以后又在那哭着喊着孩子不孝顺啊，我为了养儿防老，怎么现在养儿啃老呢，是吧？你没教好他不啃，你啃谁，是吧？总之我们说的这些意思就是在说，长老教会的重要职责之一是为了教导那纯正的道理，就是建造家庭。而且特别的是，在保罗那个时代，基督教被人警惕诟病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被认为基督教在破坏罗马人熟悉的那种家庭结构。罗马人的家庭就比较接近我们中国古时的那种大家庭，就是说有一个族长，是吧？男性的很有威严的这个人，他是一个族长。可是家中的这一位就像《红楼梦》里边那个贾母，是吧？那样老太太也很受尊重啊。这个夫妻是这个家里的这个头，然后家里是一个大家族，有儿女，有亲人，而且还有奴隶呢，对不对？家庭是不是有奴隶？在罗马人那里比较有钱的人家，但是那个奴隶不是我们后世想象中那个奴隶，他比较像是今天你说什么菲佣，就是家里的服侍人员，对吧？管家等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关系当中，有一种保护者和被保护者，有一种说权柄威严在这里边。可是基督教似乎在鼓励一些解放运动，鼓励一些什么离开父母二人同住等等，结果被人诟病为他在破坏家庭关系，这成了基督教的一个罪状。保罗在这里有意或无意的教导，却好像是在说你要堵住众人的口，让我们所做的没有什么不可被指摘之处，是吧？无处说我们的不是，他们就会自觉羞愧。这些都是在有一点在指向这个方面。故此本章虽然你看起来什么老年人老年妇人，少年人少年妇人，又仆人又如何，你觉得好像是在教导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教会里弟兄姊妹各有各的职分如何如何年龄，并不是，它集中在的是在一种家庭结构这个背景下在讲话。所以本章实际上在教导治理家庭，建立家庭这件事。所以这就叫那纯正的道理，就如同他一开篇所说的啊，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下边就开说了，劝老年人如何，劝少年人如何。这里边的头有这么几节，二章的第一节和七八节以及十五节是对提多和这些做长老的人说的。第一节是说你所讲的要合乎纯正的道理，然后到了七八节说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向那反对的人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最后到了十五节又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这儿先说的是教会做长老的人他的资格和责任。第一章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些做监督的资格和责任，其中有三大块，还记得吗？个人恩赐，然后呢属灵恩赐，个人品格属灵恩赐，还有一个就是家庭见证，对吗？你的家庭没有见证就不可以做长老做监督。这里等于再次的强调这件事，凡事上你要成为这种榜样啊，要为众人 做榜样。他把这种全职的传道人、长老、执事，当然也包括代职的啊，把他们应该做的事工可以说三重的指了出来。做长老的第一要做的是叫做宣讲，就是这里说的你要讲明，不断的提到你要讲明，因此这个话语的服事是教会最重要的服事。你要讲明这些事情，宣告一些事情，宣告这里的讲明的原文就类似于像宣布、宣告。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虽然对圣经还不怎么熟，没怎么读过，但我自己会深深的被震撼一些经文，特别我被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震撼，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我发现了一件很惊讶的事，就是圣经根本不是在跟我讨论商量，圣经是在宣布一些事情，宣告一件事情，以一种庄严神圣和崇高的一个方式在宣告一些事情。我不是在跟你讨论，我也不是在征求你的同意，我当然绝不盛气凌人，但我一点儿没觉得我所宣讲的这个事儿需要你来去认可，这就叫宣告。因为这是神的话语，是那纯正的道理，这是做监督第一要做的。第二个叫做鼓励的工作，就是这里的劝诫这个词，劝诫好像你一听有点像责备哈，责备在后边呢，责备。这里的劝诫主的是鼓励，鼓励。我们有时候当然会指出弟兄姊妹的过犯、错误，甚至是很严肃的、严厉的责备。但是严厉的责备不是目的，也不是为了让你绝望、让你伤心、让你就怎么样，对你的罪感到绝望，然后就死在这绝望中，不是的。更重要的还是要去激励你起来，去寻求神，去接受恩典。你唯独靠着神的恩典才能胜过一切的罪，这是做监督的职分。第三一个职分才叫责备啊，要开罪人的眼睛，你必须让他看见自己的罪，思想清楚自己的过错，让他的心感到扎心。我们不是一个安慰剂，是一个鸦片，让你吃了昏昏睡去，甜美的睡一觉，而是像大马士革那道白光一样，像晚上走夜路的时候拿个强光手电咔晃你一下，一下子把你惊醒啊，原来我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传讲纯正道理之人的需要做的事情。而这一切都提醒我们，七到八节也提到他榜样要在你的教导之先，你自己不是这样行的，你就说的再好人也不会听的。如果你自己已经是如此的行，你呢哪怕很简单的说大家要照顾好家呀，哎，但是你自己是照顾家照顾得很好的，这个对众人的教导影响力才是更大的啊！榜样总是在教导之先。为什么要做这种生活中的见证？保罗也说得很清楚了。第五节提到说这个少年妇人如何如何，这一切是为了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如果你一个基督徒的少年妇人没有一个该有的样子，那就会导致神的福音人家不爱听了，神的道被人毁谤，对吧？这八节也是如此说，叫那反对的人无处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找不到把柄，让神的道不被毁谤。当然，今天这个世界自觉羞愧的人也不太多，都不太自觉，是吧？但是至少我们这一边没有做错什么，没有对不起神。包括第十节，仆人做的那些事儿要凡是在尊荣我们救主的道，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你生活中一点一滴平凡小事其实仍然都指向的是福音，是上帝的荣耀，这是密不可分的。不要把它分成了我宣教的时候我是基督徒，我工作的时候我要随从世俗，我在教会我是基督徒，离开教会我就社会人，这就分裂了，对吧？你应该是在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是以各样的方式在见证福音、传福音、敬拜神。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想保罗的这教导对我们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边，传福音最主要的方式可能就是这个，要建造你的家庭，要有着生活中的美好见证。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一个福音化的家庭，可能这无声 胜有声。你这样的见证比你的千篇讲道或许更有效，能够真正的影响到人。纯正的道理是那邪恶世代各种毒素的最好的解药，纯正的道理近前的见证。然后下边他就开始这样的分别来讲了，劝老年人如何。提到劝老年人的时候，说要有节制，端庄自守，信心爱心忍耐上要纯全无疵。又提到劝老年妇人，那可能我们讲前面的老人包括老年的男子和妇人，但是又特别对老年妇人多说了几句啊。老年的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要作为对比，在提摩太前书的3:11提到了说，女执事，就是说那执事的妻子啊，原文就叫女人，女人也要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和这里说的特别像，和这里说的劝老年妇人的这个特别像。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是对教会的这种上了年纪的妇人的一种教导。你不要以为老年妇人离我们很远，古代的老年妇人指的就是40岁以上。你想是不是？对吧？咱们今天教会这两天我们的老年会在承德开得如火如荼，45岁以上就是可以参加老年会，今天也是这个标准，对吧？你说我才刚刚有孩子，你没正事儿，农村的人家45岁的抱孙子了是吧？知识改变命运嘛，以前讲过哈。所以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教会有一老也是有如有一宝，特别的重要哈。记得是在这个在印度宣教的一些宣教士，他对印度社会深入考察之后回到英国述职，教会人问他说，你在印度发现这个社会最欠缺的是什么？他说，我发现印度社会最欠缺的是，可能很多人讲呀，欠缺忠心的传道人，而欠缺那个什么敬虔的男子，而欠缺什么，哪怕说缺乏一个敬虔的母亲，都是我们可能想到的答案，对吧？但这个宣教士说，出乎所有人意料，最欠缺的是祖母奶奶，最缺乏这样的人。他说在英国和印度社会都很缺乏老年妇人，那些在印度服侍的妇人都是在那上班，等到退休，当时不提前延后退休，当时恨不得提前退休，退了就回英国了，导致到在英国的服侍的教会人员里边都是中青年往下，没有老年人，尤其没有老年妇人。但实际上来说，在社交生活各方面，当这种慈祥的老奶奶这样的人缺乏的时候，你才发现他们存在的重要性。这种仁慈的老奶奶，或者是那种虽然就是未婚，但是她可爱而好善的年老未婚女子，对于年轻人是自然的一种天然的辅导者。这是保罗也是这个意思，对吧？他们是对年轻人来说天然的辅导者，因为这种老年的妇人积累了多年的经验，他能把那种宁静、那种同情、那种怜悯带进教会的生活，带进他所在的团体，能够将这种善道传递下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成为怎样的一个老年或者中老年妇人呢？是吧？其实以前你还记得吗？我们在讲以斯帖记的时候，我曾经给大家提过说，以斯帖记里边我们讲好像女德有一章，是吧？我提到了一个叫做女性保守主义者修炼指南，他先不说这个思想灵魂这一块，这当然是福音来塑造的，甚至他讲到很具体，连你的外表应该是什么样都是有一点定义在的啊，比如说你的穿着着装要剪裁得当，合身的服装不过于暴露过于华丽，饰品呢要温和有品味经典，发型呢要注意头发的保养，但是发型要简洁大方，化妆要坚持用中性自然色，听的音乐最好也是成熟简洁的。你很难想象端庄敬虔的教会的妇人、中老年的妇女是喜欢听 hiphop 的，喜欢听重金属、黑暗摇滚、歌特摇滚的，这不搭吧这个东西，对吗？啊， 成熟而简洁的一些福音音乐、乡村音乐，当然赞美诗是吧？这些，而且他在各方面都是一种审慎明智的，比如说关于钱财的方面，制定预算，避免负债，稳健投资，这都是一个成熟的富人该有的样子。另外就是保罗这里边特别提到了，他们还要有一个重要的责任，除了自己是举动恭敬，不翻闲话，就是说传言，对吧？以及不给酒做奴仆。我们是不是上次提到提多说的这个克里特这个地方崇拜酒神，是吧？当地人所有人都喝酒，那喝的还厉害啊。那对老年的妇人来说，说不要这个叫做酗酒啊，这是重要的。以及用善道教训人，什么善道？指教少年妇人该如何这些事情，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那无形之间是不是告诉你，这个老年妇人她也是这么过来的？我们多年媳妇熬成婆，开始虐自己儿媳妇，人家这个是说多年的这个儿媳妇成长为一个敬虔的老年妇人，她将这样的善道再往下一代的传讲，是吧？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循环。等一下我们会说到少年妇人的时候再说这个具体的事儿。老年妇人大概就是这样，重要的责任是榜样，是一种社交，是一种教导当中那个天然辅导者，是给众人尊重的那样一个人啊。所以我想一个中老年的妇人，他在教会当中最后应该呈现出的是一种他爱读经，他也爱读书，恭敬敬虔，他也爱聚会，也跟爱跟弟兄姊妹交通，他爱奉献，他也爱慈惠，他在尽力的周济穷人，是吧？帮助别人，他爱祷告，他爱着教会的一切，然后他在持守着基要的真理，不随从今世的风俗，善待他人，忍耐自守。刚才提到的这老年人要有的，那不能说就是老年男人要有的，对吗？他对老年妇人也一样是适用的。信心、爱心、忍耐是信望爱的另外一个说法。哪不同？把盼望变成了忍耐。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盼望就是在忍耐中盼望的？你以为每天锦衣玉食，在那躺在金山上盼着钻石山呢？不是，他是在忍耐中盼望的，对吧？所以信心、爱心和忍耐正是说的三德哈，信望爱。所以我们说，怎么样叫做一个老年妇人的举止恭敬，行动端庄？带丝巾去拍照可以，但是不要上树，是吧？到公交车上给你让座得说谢谢，不让你也不要伸手就打，张嘴就骂，是吧？不传闲话，不做朝阳区大妈，这是底线，对吗？这是底线，叫做恭敬，不说谗言。因为越在这种家庭结构被粉碎着的地方，越会出现这种没有正事，不知道该干什么，于是就挨家游走，就专管闲事，到处就翻一些闲话，聚集在小区的广场，或者是超市门口，或者是树荫底下，叽叽喳喳喳喳叽叽，对吧？唠这个唠那个，啥他都知道，这小区里所有人的事儿，尤其隐私的事儿，他全知道。这样的人在社会上不太被重视，被鄙视，但是一旦有新人到大妈这里去搜集信息，哎，往往能搜集到很多对他们的统治很有用的信息。他汇总起来成了一个拼图啊，原来这儿有一个教会，听明白了，这教会清清楚楚，哪个小组哪个点开始他都知道，里边来的都有谁。你无意之中你都不知道怎么走漏的消息，你知道吗？大妈给你传出去的传言啊，包括这些教导少年妇人这些事儿，容我这样说，也指的是在教会里有年轻妇人来请教你，或者教会组织做这个教导的时候你教导，或者是你在家庭里儿媳妇啦女儿啦主动请教你，你来教导，不是让你冲到儿子家里教导儿媳妇去，对吧？两回事儿。还有对老年人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叫做这里第五节叫谨守，这个词等下来重点要说。这是劝老年人，然后劝少年人的时候呢，谨守贞洁，料理家务等等，这些我可以概括为就叫做谨守贞洁，然后 敬神爱家，这是少年妇人特别需要来学习的。这里边有一个词叫料理家务，这个翻译有的说是叫做看守家务，也有的还是说更常见的是这个翻译叫料理家务。倒不是一定说你就是要天天在家里扫地做饭，但主要的意思是说家里事儿得是这个妻子在负责，是顾家的，对吧？照顾自己的家的来负责的。也就是说女人还是要以家庭为重，一个年轻出嫁了的妇人要以她的家为重，她的职责主要应该在家里啊。爱丈夫爱儿女，是吧？相夫教子，还有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刚才说了照顾家。但是在社区当中如何呢？想想箴言书最后一章，对吧？待人有恩，而且她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一切却是为着神的缘故，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如果一个称为基督徒的姊妹是不顾家的，到处乱跑啊，我去传福音建教会去了，这个就会让神的道理被毁谤。无论你怎么解释都是如此，即便在她的家庭丈夫可能也是基督徒也同意的情况下，仍然会让外边人看起来觉得很奇怪啊。保罗在这里非常强调这一点，少年出嫁的妇人，年轻出嫁的妇人，最主要的职责在家里。什么叫做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就是免得神的名被毁谤。当在圣经里提到神的名的时候，他就指的神的道。无论你的道可道还是不可道，名可名还是不可名，总之神的道和名是一起的，一个意思。神的名被毁谤就是神的道被毁谤啊。下边又劝少年人要谨守，这个谨守这个字你发现再次出现了，对吧？再次出现了。老年男人、老年女人、少年男人、少年女人，概括下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关键字，劝老年人要谨守，劝老年妇人要谨守，劝少年妇人要谨守，劝少年人要谨守，对吧？总是在说这个谨守，这个字这儿必须要解释一下了。这个字在本章、本卷和新约当中它出现过很多次，它常常被翻译成这么几种和合本哈，有时候翻译成庄重，有时候翻译成叫自守，不是让你上派出所去自守，是自己守住自己哈，自守。还有的时候翻译成端庄，庄重，端庄，大概能够分出这个区别吧。庄重好像比较指男的，端庄呢好像比较指女性，是吧？但其实是一个词。还有就是谨守，这些词都是同一个原文，用今天的话说，我个人想来想去最接近的一个词是什么，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汉语不太说你要谨守，什么谨守，谨谨守是什么，不知道啥意思，对吧？今天能够翻译的有人说叫谨慎，其实还不是谨慎，谨慎实际上在我们的语言环境中多少给人一点胆小怕事谨小慎微的意思，是吧？是应该叫做审慎，审判的审，慎重的慎，审慎这个词可能最接近这里要想讲的谨守的意思，审慎。但是我说谨守的时候，大家知道我实际上想讲的就是庄重自守、端庄、审慎，都是一个意思啊，原文是一个词。好，谨守这个词我问你它的反义词是什么，当圣经提到你要谨守，放纵还不是，放肆还不是，你都没想到它可能比较更强。实际上在整个新约当中，谨守这个词它的反义词是疯狂，所以在这个福音书当中，马可福音5章15节说，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说那个被鬼附的人现在心里明白过来，那个明白过来，心里明白就叫谨守，原先被鬼附的状态就叫不谨守，鬼被赶走了他就心里明白了，所以那个词在那儿就这么翻译的，翻译成了心里明白。 原来被群鬼所缚，也不知道加了什么群，是吧？包括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三节也这样提到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所以里面保罗也是这么用的，对吗？这是一组对照的反义词，这个谨守的反义词居然是疯狂，所以他在本章就出现了四次这个谨守，一次是动词，一次是形容词，这两次都翻译成了谨守，还有两次是副词，翻译成叫自守。自守在下边说的这种十二节，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还是这个词，副词形式。所以他用来指男人的时候，就是指庄重啊。这里边上次提到的一章八节，做监督的资格你要庄重，对吧？也是这个词，谨守。用来指女性就多说的是贞洁端庄，男性就叫审慎节制庄重。一个词有这么多的含义，属于做监督的必备资格。除了提多书一章八节，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二节当中也有提到过，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等等，这些还是这个字。你就知道这是成了保罗最后的这个教牧神学当中的一个关键词，对吧？非常的重要。审慎实际上正是在，如果你学过古典教育，你知道这叫做传统的叫七德之一，对吧？在希腊罗马基督教社会当中的七德，七种基本德性，你说三从四德，人家七德是吧？这七德呢又分为叫做三种的神性道德，就是信望爱，其实本章也提到了，对吗？刚才我们说的信心爱心和忍耐嘛。然后四种基本人的德性按顺序来说的重要性，第一就叫审慎，第二叫节制，其实也提了，然后第三叫公正，第四叫坚毅坚忍啊，那个意思。尤其本章特别的重点提到的是这个审慎和节制。路易斯在他返璞归真这个书里边，我讲过这个讲座还记得吗？如果你还有点印象，他其实专门论述过审慎是什么。我们说审慎不是谨小慎微胆小怕事儿，审慎指的是要在实践当中运用一切的常识，要花功夫仔细的思考你所做的事儿以及它可能产生的后果，慎重就是这个意思，对吧？不是不动，而是他做任何事都考虑的非常的严密周到，一旦考虑清楚也坚决的去做，是吧？这叫做审慎慎重。而且他做事情呢是小步小步的往前走，他审慎的人肯定不是那种推崇激进搞大革命的人，对吧？他不是一个轻率冲动的一想一出是一出就敢怎么样的，他是一个考虑很周密的，这个脑子要非常的严谨，非常的周详，这样来去做事的人。今天的人呢不太把审慎当成了一种美德，今天的人不太这样认为了，好像比较推崇一种要么就是更怂的一个状态躺平的，要么就是更生性的一个状态，就是要去冒险，要去闯，要去投机，对吧？而合乎中道的中间的这个审慎不太被人顾及了。所以连路易斯也说，在今天的这个基督教世界当中，很多人爱抓住一句话说，基督都说过我们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才能进天国，于是这个社会，我们发现今天社会也这样的，一个都在那儿，多大年纪还在那儿卖萌，是吧？就以为这叫回转向小孩子，其实不是的，不是的，不是你只要做善良，只要善良当傻瓜也无妨，不是这样。基督实际的意思是要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不能愚昧、天真、幼稚，而是要来综合考虑一切的情况。实际上，小孩子在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时候是十分审慎的，他非常明智的要把这事情前因后果想好的，他真感兴趣的时候啊。他要在那对付你，说明他是很厌烦不愿意干而已。他感兴趣的时候他比你仔细的多，有时候我们反倒缺乏的是那种认真审慎劲儿。所以 我们不要在智慧上永远停留在孩子的阶段，除了寻粮像鸽子，你还要灵巧像蛇呢。这指的就是审慎的在实践当中运用一切的神给的常识智慧。也就是说，你应该有一个孩子的心，有一个大人的脑，这个意思。你要调动你一切的智慧，时刻警惕，处在一种一级战备状态。你当然应该乐善好施，捐钱给一些慈善机构或者一些事工，但这不代表你就要放弃，你要想清楚他是不是在诈骗，对吧？你要做这种工作，要调查。你去祷告，也不代表你祷告永远停留在你五岁的时候跟上帝祷告的那个样子。路易斯还说哈，如果你天生智力平庸，上帝不会因此少爱你，少使用你。他给智力平庸的人也安排了用武之地，但是他要求的是每个人各尽其才。我们的正确的座右铭不是做个可爱的童女，然后其他人谁愿意聪明就聪明去吧，不是这样的，而是你要真正做一个敬虔可爱的童女，那包括运用你的聪明才智。上帝不喜欢人懒惰，包括在动脑筋方面懒惰。很多时候不是手懒，是脑子懒，这个懒比手懒还可怕，对吧？所以这是路易斯特别论述的一点。里边还又提到像这种节制，节制这里边特别提到这个老年妇人说不要被酒捆绑，不要酗酒。但是节制这件事儿不是单指叫做戒酒，你非要说戒，那在古代叫戒一切，但重点其实不是戒，而是节。节和戒可不是一个意思，对吗？节是有节制，可以喝，别喝多；戒是说不可喝。节有节制，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对吧？他要求你的是说，你有一种自由，你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你要有节制，这就叫做适可而止，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就会有两种的偏离神教导的方式，一种呢就是借着这自由去放纵，不但放纵，还在那秀，还在那显，还劝别人去行，这是一种的堕落。另一种的堕落呢，是往反方向去的。上帝明明说的只是节制，他给你改成了戒除，对吧？戒断，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动，这个不能喝，那个不能吃。他为了自己的特殊的原因，可能他自己是不喝酒、不吃肉、不结婚的、不看电影的，然后他拿这个要求所有人都也跟他一样，不可以这样做，这是另一种的恶。这两种恶都不在神的道理当中，神的道理是在一种审慎的智慧，是在神所启示的中道里边。至于说那个神学的德性啊，那个刚才我们说的公正和坚毅，我们就不多说了哈，这里边那没有太提。至于说神学上的三德，加上这个人间的四德，这七德里边，神学三德的信、望、爱，这儿也是特别提到的。只不过是把信心、爱心、盼望变成了忍耐，忍耐。保罗的这个教导，信、望、爱是他说的，但信、爱、忍也是他说的，而且也不是这一次。在提摩太前书6:11-12，提摩太后书3:10，帖撒罗尼迦前书1-3也都是这样讲信心、爱心和忍耐。所以保罗就会特别的会强调，盼望和忍耐有时候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尤其针对老年人的时候就要特别提到忍耐。这叫做一种德，德的意思就是一种德性，不是说损别人说求你那德性哈，不是那个德，德性是希腊文的拉丁文的一个用词，对吧？形容的是人里边充沛着某种德，然后他因着充沛了这种德性，他做的事情是他内在德性的一种自然流露。这也是我们常常讲的，你被恩所感，被圣灵重生，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你所做的事是这个新造的人很自然而然在做的一些事情，这个样子。因此一个充满了某种德性的人会做某些事儿，但反过来不一定。 就有点像是那种球星啊，什么梅西啦谁的，哎，他好像内在的人家就流露出一种就能踢出好球的那个气质，即便他偶尔踢不好，你也知道他那个德性是在的，那只是状态不好。但是反之，另外一些球队也说不定7-0大胜关岛是吧？偶尔能踢两脚好球，但总之处处流露出一种不会踢球的气质，就是内在没有那个德性，就是这样的意思。而且这个德性很重要，不能说不重要。也是像路易斯说的三种的错误，有人认为说，你别给我说那个没用的，外在行为最重要，不要讲里边是什么，我只要做出来就行，做事手段理由无关紧要，我愿不愿意做，我是高高兴兴做还是闷闷不乐做不重要，只要这个事做了就行，我是被外在舆论威胁的去爱老婆，还是我内心流露出的爱我老婆无所谓，总之我现在买花了，这就最重要。这个说法其实很危险，不是这样的。他说有一个水平不高的一个比如网球选手，然后因为总打不好这个球，很愤怒的当这球来的时候不顾技术动作发泄怒火的猛地抽了一拍，结果打出一个绝妙好球，打个死角，对吧，得了一分。你不能因此就说啊，这是一个会打球的人，这是一个高水平选手，即便这一分是决胜分，他赢了，你也是他踩了狗屎运了，这是他内在的德性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操练的是内在的东西啊。德性这件事儿可以说很重要，而刚才说的那四德之首就是审慎，审慎是最为难培养的一种，因为它就涉及到一个人对不同层面事情的权衡。我上周在外地讲一门课是跟计算机有关，里边那个人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说计算机科学家，我说的计算机科学家，我说的不是程序员，我说的不是码农是吧，我说的是计算机科学家，这样的人的思维方式就很接近于这种审慎。什么意思呢？就是计算机科学家不像数学家那种有极端洁癖，要求绝对的统一，一个标准 一套公式一个公理能够来解释一切啊。他可以很灵活的运用五种公式五套规则处理这五个截然不同的局面。因为你看客户是这个要求，厂家是这个要求，经理是这个要求，你自己有那个要求，你这个其实很难协调对吧，但你一个 APP 出来，你要把这几个都做得很好，你那个代码写出来能够适应这几种的需要。他有个话他很有意思，他说一个50岁左右的成熟男子，他的思维方式最像计算机科学家，或者换句话说最像一个审慎的人该有的样子，他对各种的复杂局面之间他能够衡量出轻重，这个轻那个重，这个先那个后，他灵活的安排次序，合宜的摆在他的位置，然后呢周密的考虑，因为编码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个符号错就全盘都全出 bug 了对吧，周密的考虑之后让他顺畅的运行，高效的运行起来，这件事情的做事方式就叫审慎。培养这种东西最难了，因为就意味着你需要对不同的局面都有见过或者有思考过，知道有什么样的力度和精力投入去面对它。如果说到这里边提到的老年妇人，他们因为常年在人群中摸爬滚打，老年妇人就比较容易在，为什么在传帮带这里特别有优势，因为他就是交往的人多，他比男的相对来说还是更愿意跟人交流对吧，他在他的小社群小家庭教会小组什么这个领域中，他认识很多，体味很多，了解很多，他不是说他就对公共的宏大的那些事物就不了解或者怎样，但是他的优势显然在这种小群体小共群体当中，所以这种女性的审慎和德性在这里提到的老年妇人少年妇人就有体现。再往下提到的叫仆人，劝着仆人要做什么，这仆人你要注意就是指罗马的大家庭当中可能被称为奴隶的那种人啊，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叫奴隶，你记得吗，是有一个外邦人叫哥尼流敬虔人，他说最后请彼得的时候派的是谁呢，除了两个家人还有一个叫做常常伺候他的一个敬虔的兵对吧，这个虔诚的兵呢不是亲人，但是伺候他的这个勤务兵好像又是他的仆人，但是也被他影响之下也信主是吗， 这是一个罗马式大家庭的一个很好的写照。当这些百夫长这些人把彼得请到家里，把全家人都召过来一起听道，他就在作为一个家长，是吧？作为一个家里的一家之头、一家之首，来发挥他的权柄和职责，让众人来一起听道。所以这里说劝仆人要怎么样呢？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喜欢，不可顶撞他。这讲的是一个顺服，顺服。不可以因为说啊，你也信主了，我也信主了，咱俩是弟兄了，哥们儿是吧？老板怎么样？保罗特别强调这一点，个人是什么时候蒙召的，守住你蒙召时候的身份，他是不是很强调这一点？尤其这个主题在腓立门书是不是讲的特别透，对吧？下面又提到说，你要不可私拿东西，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中国有句古代俗话说，叫做厨子不偷，五谷不收，有没有听过？杀猪宰羊，厨子先尝。什么时候大饥荒的时候，饿死谁都不会饿死两种人，一种是领导，一种是厨子。为什么？厨子完全可以往家里顺东西，是吧？那天扫了一眼网上有个电视剧，就是一个四合院里，这个兄弟就是个厨子啊，另外那一家孤儿寡妇的，最后就是全靠他接济的度过了那艰难岁月，是吧？那说明啥？说明很多的厨子把东西，据说是把那个白面能擀成那个面片搭到那个毛巾底下，像个毛巾一样搭着就出了去。出去了，你看不出来是吧？有的是办法，顺点米啦，顺颗菜啦，顺块肉啦，顺点啥是吧？饿不死他。但是这个从某种意义上就叫做私拿东西，是吧？以前有个电视叫什么什么大宅门吧，叫什么？里边那个就那个陈宝国，他演的忘了，就是哎他家那个厨子偷东西啊，少年人年轻气盛，抓住一顿打，要怎么责骂？结果家里的老年妇人，咱不会说对不对啊？老年妇人说。厨子不偷，五谷不收，人家只是个生活，谁知轻则无余，不要苛责，所以不但释放了，还说以后可以有需要啥跟我说，可以吗？哎，你会发现这种复杂的形成的伦理，在中国的社会就形成了一个以不对对另一个不对，开始不断的人教导你谁知轻则无余，你让底下人没法过，你不让大家拿东西，那大家就指这个来的，那跟着你混有什么盼头？你是老清了，以前在吉林省有个大清官，水利厅厅长叫汪洋湖，我记得是吧？真的特别清，最后调到厅长的时候，底下人苦不堪言，厅长你可走了，这底下把我们快给憋屈坏了是吧？啥也拿不到。所以水至清则无鱼这个话不能这样说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已经被我们那得人如得鱼的主得着了，所以从此不可混水摸鱼。你说我啊、哎，我没问题，我没有私拿东西，我告诉你，私拿老板的时间也叫偷盗，对吗？你上班时间在那读圣经也叫偷盗，你不要以为这是好见证，这是很差的见证，因为人家雇你不上你上班来读经的，包括基督徒企业，你应该完成你的工作，是吧？完成你的本职工作，不可私拿东西，这个教导在今天一样的适用，一样的适用。说了这么多，保罗在讲又归回到了福音神的道，做这么多的事情，老年人如此，少年人如何，仆人又如何，是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他在教训我们要除去那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人，然后等候神的显现。我们为什么有动力去做这些，就是恩典赐给我们了。具体来说，就是这十四节说的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是我们所要做一切事情的那个根本的动力。这不是论语，这不是说叫做什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八荣八耻，对吗？如果你不把这个东西提出来的话，那就变成了一个空洞道德说教，这个要做，那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这个要做，没有意义，做不到，白说。但是神如果是真的是为你死的，你被他所拯救的，他是为我们舍了自己，就是在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使我们可以热心为善。 保罗说的这种世俗情欲，就是说那些带不到永生永恒当中的那些事儿，你可以去做，但你要知道它终极来说没有意义。不要去留恋那些东西，除去那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那有意义的是什么？刚才说了，你的家庭是有意义的，你的夫妻关系，你爱你的儿女，对吧？你在教会的生活中，这种传帮带，这种做见证，你在这种工作岗位上的顺服你的老板，不私拿人家的东西等等，这些是有永恒意义，这些是应做的，因为那是天上的一些德性，信望爱在人间那审慎节制等等的显现，那是应当做的，也唯独被福音所重生的人才可以去做的。道成肉身具有着伟大的道德力量，是他使我们有了行出那些道德要求之事的可能。以前有一个著名的一个清教徒的作家，大家很多人知道，叫理查德·巴克斯特，对吧？你是不是知道那个圣徒永恒的安息这些哈？他写过一个短文，叫做《属神家庭治理指南》，哎，跟我们这个蛮配合的。他就讲一个家该怎么去治理，你的网上可以去搜，我只说里边的几个要点。他就特别提到说，治理你的家的时候，这里给我的感觉比较像是对这个父亲，对这个丈夫所说的啊，这个大家长所说的。最重要的三件事，第一叫权威，第二叫技巧，第三是叫做圣洁和意愿。什么叫权威？如何维护你的权威？就是说，首要你要能治理任何的一个群体，包括你的家，首要的就是要维护你的权威。如果你没有权威，丧失权威，你就会被家庭成员藐视，你的话对他们不再起作用，你就没有了那个能够来约束和节制大家的东西。而你对于妻子的权威和对于仆人的权威和对于儿女的权威又各不相同，你需要明白这，审慎的知道这里的不同，并且正确的去做，对吧？所以这个要求是很难很高的。他提到几个具体的指南，第一，指南一，维护权威的指南一，是要让你的家庭明白你的权威来自神，他们既然顺服神，他就有义务顺服你，或者说他顺服你的缘故是因着他们顺服神，而不是你是神，对吧？因此我们所有的权利都来自于神的设定，除了这个没有别的权利来源。如果你不是顺服神的人，却要是别人把你当神一样顺服，你可能就会面对，曾经记得吗，有个叫做士基瓦的儿子，是吧，学着人家赶鬼，结果那个鬼说，保罗我认识，基督我也认识，但你是谁呀？你就会出现这种窘境，你是谁呀？你为什么也打着神的旗号来在这镇压，还想赶鬼呢？第二一个要求是指南，说神在你的认知、圣洁、生命中的无可指责中越多出现，神在你的生命中出现的越多，你在敬畏神的家庭成员里的权威也才会越多，因为你敬畏神，别人才会敬畏你、尊重你。第三个指南说，不要以情绪或者鲁莽的言行显出你生来的软弱。没有人会不加思索的就要反叛那种合理的、有怜悯、有爱的、合乎次序的治理。没有人是一上来就要反叛的。所以，如果你的说的一些话、你制定的规则、你的一些表述明显欠考虑、不慎重、不审慎、不理性，或者是有太多的情绪在其中，或者是太过鲁莽，都会使得在次序和位分上本该顺服你、被你管理的家人对你嗤之以鼻。这是巴克斯特的教导啊。第四个指南说，不要因为玩忽职守而丢掉你的权威。明明应该你做的事儿，结果你让孩子去做，让仆人去做，让他们做你家里的头，这是很可怕的。如果没有这种治理的恩赐，尤其要负这种责任的人待在那个位置上是很糟糕的。想象一下你家的事儿，最后你家的一些大政方针，不是你做，也不是你妻子做，甚至不是你的儿子做，是你家养的狗来做决定，你这是啥感觉？ 对吧？你养的猫来投票，他俩觉得去哪儿，你家就得搬到哪儿去，你这不完了吗？谁带领你的家？所以这叫玩忽职守，该你做的事你不做，你放弃，就叫玩忽职守。你的挂一个名的治理就没有意义了，你当然就没有权威了。指南五，不要因为太过亲密而丢掉你的权威。巴克斯托说，如果你让你的孩子和仆人成了你的玩伴和没有差别的人，你跟他们随便说话，也让他们随便跟你说话，他们很快就叫做跟你非常的亲密，而保持着他的本来习惯。虽然也可能别人能治理他，但他不会接受你的治理，因为他跟你没有位分差别，对于顺服这些事儿就不屑一顾啊。所以这个是清教徒的指点。第二个方面，他提到说治理的技巧，治理的技巧最核心的就是努力学习在治理当中的审慎，这也是巴克斯特所说的啊，审慎，举足轻重。你既然是一家之主，你犯下的罪，做的蠢事就不是微不足道的，你要认清这一点。如果一个人又不会读又不会写，却要去当老师，既不懂病情又不懂医治，却要去当医生，是个路痴却要去当领航员，就是干这个事儿，不会治理却要非得治理。所以他说也有几个指南，什么是治理的技巧。第一，为了有圣洁的管理技巧，要非常的熟悉神的话啊，神的话总要在你嘴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昼夜思想。你要从神的话中得力量，得智慧，得着怎么处理各种复杂局面的那种能力技巧。第二，要在次序和位分上受你管理的家庭成员，你需要个人知道他们的不同，深知他们不同的性情，根据他本来的情况和各自承受的能力加以对待，不要千篇一律，简单粗暴。有人聪明，有人愚钝，有人温柔，有人心硬，有人容易被关爱，也会被温柔的伤害，有人就需要严厉甚至于尖刻，各不相同，没有谁是一样的啊。面对个人的性情，应该让审慎帮你来胜任。第三个技巧是说，面对家人的各样缺点，你要以合适的责备来区别对待。我觉得中国古人仅仅在这个应用层面还是有一点道理的，有的时候叫做当面教子，背后劝妻，有听过没有？当面骂你媳妇儿，这个人非常不明智，而有一些熊孩子公开场合犯的公开的罪，就应该马上公开制止，而不是拉到家里边背后耐心去说教，还劝他，还求他，哎，以后别这样了吧，你知道这样爸爸带你买个这个，不给你买个这，他欠揍了，他不是欠你要去给他请吃顿饭，是吧？你需要区别对待这种事情。第四个指南说，要做你妻子的好丈夫，做你儿女的好父亲，做你仆人的好主人，让爱来支配你一切的治理。这一切最后会让那些成员认识到，顺服你是对他们有益的，利益和爱是这个世界上最天然的治理者。所有人想到他爱我，而且我的顺服，我的这一切是对我自己也有好处，他会心甘乐意的来顺服。如果他感受到的不是爱，而且发现或者是错误的认为我越顺服我越受损失，他就不会顺服。所以你最终是要让他明白，他哪怕为了自己好的缘故，他都应该顺服。第五一条是说，你要想治理别人上有技巧，就要先管理好自己，先管理好自己。自己不能够远离情绪、醉酒、暴饮暴食、淫欲、贪婪等等，你能让别人远离这一切吗？对吧？先管好自己，也是刚才保罗所教导提多的，凡事上你先做榜样，对吧？第三个大方面就叫做治理家庭，叫圣洁和意愿。你自己首先得是圣洁的，人的行为是跟着你的品行，跟着你的性情，跟着你里边的内在的品格情绪在走的。你是个什么人，你做出来的就什么事儿，说白了就这个意思啊。与圣洁为敌的人是不会在家里建立圣洁次序的。他也说了这么几个指南，第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你要确保你自己的灵魂完全受神统治，你遵守神律法的准确程度一定要大于所有你期待别人来顺服神的人的那个程度，你要让别人做到 三分，你自己就做到五分、七分、八分、十分，没有理由你才做到三分，要求别人做八分，对吧？第二一个，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以荣耀神成为你最终的治理目的，在一切的受托之事上，你是这样做的，做一切事情都献给神，为了神，那么为此别人也会看到，也会效仿，将一切分别为圣。第三，相对于维护你自己的权威，你更需要维护的是神的权威。你的权威也不过是神的权威的一种代理。如果家人对你不恭不敬，如果家人也同时对神不恭不敬，那么你对于后者的责备和惩罚要更加严厉。你要记得老祭司以利那个可悲的例子，他的两个儿子是不敬畏神的，但他却那么轻轻的责备两句就完事了，对吧？所以如果神的事情被冷落，你无动于衷，说哎呀做的不行，下次一定改哦，爸爸相信你，努力加油，你是最棒的，是吧？下次一定改。结果你自己某件小事受了损失，你大发雷霆，暴怒无比，为什么我的手机摔坏了，是吧？一顿打，这就说明了你没有搞清楚次序。你看你的权威超过了神的权威，神的名在你家必须是最大的，优先于一切啊，得罪他是最不能容忍的罪。第四个指南是说，让灵里边的爱成为对家人的主导，让你的关爱最大体现在对他们灵魂的拯救上，让你的怜悯来用来安慰他们在灵里的痛苦，是要有爱的。最后的第六个指南，尽可能将你一切的事情安排出惯常的次序，这样每一件通常的事都有可知的时间，不至于因为混乱使得圣洁被排除在外。家里的次序要有仪式感，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大家心里有个预期，不用说到那个时间都知道要做什么，还不要轻易的变动这种东西，不要轻易的变动，有一个规律性。连家里最小的孩子都知道，现在是晚上七点了，要家庭敬拜，现在是周日的早晨，我们要去教会了，现在是周末，我们今天需要出去全家，他应该基本判断的是对的。你也的确照着我们共同的期待制定好的次序在做，大事小情安排好次序，这是治理家庭的。所以总结一下，今天保罗所讲的一切归根结底是一句话，我们要建立福音化家庭，这就是在践行大使命了，或许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更主要的一种方式，也是教会应当历世历代传下去的一个纯正道理。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亲自的来为我们建立家室，求你自己亲自的做我们家里的主，求你自己亲自来在我们家中兴起合你心意的老人、中年人和少年和儿童。主啊，特别求你来去保守我们这些夫妻，使我们做丈夫的、做妻子的都可以照着你经上的启示，在各个层面都能够来去照顾好自己的家，也照顾好你的教会，好来能够如同灯台、如同光、如同盐一样，在我们所被你摆放的世代和这时间世界之内，来为你显出那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求你能够来使我们明白，我们这世代的福音当地有哪些种的呈现方式，这是我们明白我们当选择那更难的事。主啊，就是建立家庭，就是去爱妻子、爱儿女，就是去爱自己的丈夫，就去孝敬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邻舍，爱自己周围的人。主，我们知道这事听起来似乎觉得老生常谈，听起来似乎让我们觉得厌烦，但主啊，这正是那纯正的道理，正是在这末世的时候，仇敌千方百计要去攻击、诋毁、歪曲的道理，正是这仇敌要拆毁我们的家庭的时候，我们需要竭力守护和捍卫的真理。愿你赐给我们这能力，愿你赐给我们更多合你心意的家庭。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